今天晚上开始，我们会用昨天发过的一些的诗歌，日语的弟兄姐妹也有同样的歌词的。那我们来看第一首，这些都是大部分都是诗篇，第一页的是第五首。那我改了一个调，写在白板上，这个调可能会容易唱一点。诗篇第145篇，诗篇第145篇。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习惯，有些可能不习惯了。唱一首的诗歌有这么多节数的，这里有六节。有些清教徒把他们就是把圣经里的诗篇翻译成英文，有的有十几节的都有的。总之把经文唱完就是了。这首呢，十四篇第145篇。我们先来哼这个哆瑞咪，写在白板上，然后我们才唱。翻开圣经诗篇第145篇来看，这首诗歌的原文，诗篇第145 四十五篇，我们读到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尺度。这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伏庇他一切所造的。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好，到这里我们再唱一次这个哆瑞咪，然后呢，我们从第三节开始唱哈。这个调是不是不太熟哈？很美的一个调。好，现在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第三节开始唱。 那首的诗篇讲到神的哪一些的属性呢？我们不论翻开诗篇145篇或者是诗歌第五首啊，有哪些的属性，然后我们再来看有哪些的神的作为，有哪些的属性呢？先给你一个哈，第三节，本为大啊，伟大啊，本为大，还有呢？尊荣，对，威严的尊荣，大尊荣，威严尊荣，好，还有可畏之事，那个是他的作为啊，那是作为。大德呢，就是属性了。第七节呢，还有恩跟公义，大恩公义。第八节，恩惠、怜悯、慈爱。好，第九节，慈悲，是的，慈悲。啊，第十一节，荣耀，是的。然后呢，第十二节下半，荣耀。好，啊，还有权柄。13节，好，我们从头再来一个，从第一节开始来看，看神的作为啊，神的作为啊，他的作为是大能的作为，第四节啊，要从上下文一起来看的，整节来看神的作为啊，而大能呢是啊，很明显的是一个平行的句子，所以大能的作为，奇妙的作为，第五节，他的作为是奇妙的作为，大能的作为。啊，我们昨天已经看过呢，神的作为呢，他的奇妙大能作为包含了他击败他的仇敌和他的子民的仇敌的，啊，包含了他的审判，啊，他的大能作有两方面，拯救和审判，啊，赐福跟定罪，啊，两方面的。好，还有什么啊，作为呢？我们来看第八、第九节，还有什么作为啊？不轻易发怒的啊，他就是说他以慈悲待他的子民，还有他的伏庇啊，就是保护啊。第十二节又重复他大能的作为，还有国度了。12、13节国度掌权啊，神是王，他的国啊，他的国就是指他的王权。神的国度就是指他的王权，不一定是一个地方，不一定是一个政权。比方说天国来了，就是说王来了，王来做王了啊。好，那有这么多的作为，这么多的属性是吗？而且你可以说这里讲到神在他的国度里面执政掌权啊，是到了12、13节的一个的主题。好，我们昨天啊唱了不少的诗歌，也读了不少的诗篇跟经文，所以在今天晚上所发的测验一里面，我都问这首诗歌述说了神怎么样的属性啊，神怎么样的作为啊，那除了属性和作为以外，还有其他什么的特点呢？比方说他与我们的关系，或者我们与他的关系啊，比方说这里说神是值得称颂的啊，那这个是他与我们的关系，就是说他在我们心目中应该是怎么样的？那这个不属于属性，严格来说也不是作为，所以呢，我就批到一栏叫做其他的关于神的特点。好，我们现在回到讲义第一部分1-4。我昨天讲到神的荣耀，他的云彩和火啊，在会幕之上，特别是云彩在会幕和圣殿上面。第1-4啊，第一部分的1-4页中间，今天你我何曾看见云彩在敬拜场所上面降临？当然没有了哈啊！是否上帝不再起他荣耀呢？不是的，在旧约时期出现的云彩，在新约再次的出现，与卡波荣耀同义的希腊文啊，希腊文的字呢，在约翰福音啊1章14节是指。耶稣基督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身上有神临在的荣耀啊，他是与上帝同等的圣子。主登山变相的时候，门徒就亲眼的看到耶稣荣耀具体的彰显，这个是主快要死之后复活之后的那个荣耀 门徒呢，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位有特别有机会有特权呢，预先尝到基督的荣耀。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九章34-35节。来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好，所以这个云彩就是代表着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基督的荣耀。那今天呢神呢是以基督的灵的同在，基督灵里的同在，就是透过圣灵同在，基督就同在圣灵在我们中间，就等于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就等于神在我们中间。今天我们不是透过自然界的云彩，乃是圣灵神自己第三位与我们同在，就等于神与我们同在，就等于基督与我们同在的。这个是我们真正敬拜的依据，就是说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敬拜，有把握，有信心，有盼望，有胆量，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敬拜归荣耀给那位向我们启示的，向我们自我启示的神。第五页第一段说，我们对神的观念是怎么样，就必然影响我们的敬拜的。只要我们认为神是高高在上的，漠不关心的，那我们敬拜也会很冷淡。所以我们觉得神是凶巴巴的没有慈爱的，那我们可能生畏惧的心而缺乏喜乐的心。神的属性是这么丰富的昨天跟今天我们会在经文里面至少学到神的属性10几种吧还有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的敬拜也应该有这么多种不同的情操，这么多种的感觉，或者是情操就是很深的心里很深的情感第二段，圣经对上帝属性的启示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精彩多姿多彩的，尤其是诗篇充满了对神性格的描述的。诗人既然认识神的属性，当然就奉上赞美，是100篇邀请我们以感谢赞美进入神的庭院。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良善慈爱信实都是要激发我们去敬拜神的他的属性。好，下面那句话，假设有人给你一张白纸，你能够列出三一真神的另外10到15项的属性呢？这也是我们测验一里面的最后的一个问题之一除了慈爱怜悯还有很多的诗篇里面都找得到的，可能加上以赛亚书40到66章或者约伯记，诗篇前前后后都找得到的。圣经是宝藏，好像金矿是藏着全能上帝属性的宝藏。那位荣耀的神，无限的神，宇宙的主宰，竟然愿意启示自己的性格给有限的人类去认识他。他而只有他才能让我们可能认识他。再来一次神，只有神才能让我们有可能认识神。可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为了储备头脑的知识的怎么记忆里，神启示他的性格是要我们顺服他，赞美他，敬拜他，因为他是多么的配受我们的敬拜的。第六页，神借着启示他在历史上的作为显明了他自己。好，那这里停一停我们已经讲过神透过启示他的名字来显明他自己，这讲过了。神借着显明他的属性来显明他自己，也讲过了。神借着显明他的荣耀来显明他自己，这个也讲过了。那第四了，神借着显明他的作为来显明他自己。所以神的启示，神的自我启示，到这里短短的6页，我们已经讲过4方面：名字、荣耀、属性，现在作为了。下面还有的下面一个是应许至少有这5方面。 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选择诗歌，不论是传统的或者是现代的，不论是英国、美国、中国大陆、台湾谁写的啊，基督徒的营养啊，我们属灵的营养就是啊，一年从头到尾我们啊有52次的主日崇拜，也差不多这么多次的团契的诗歌，我们的营养呢一定要满有这些，我们敬拜的营养啊，一定要有神的属性、神的名字、神的荣耀、神的作为、神的应许，至少这么多。那神的作为很明显的就是包含了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跟复活啊。神的作为又分三种嘛，创造、他的掌管宇宙和他的救赎，就是耶稣基督。同样的，神的应许也是包含了神在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应许我们的啊，救恩是的，还有其他的啊。所以啊，我们说了这些呢，都包含了耶稣基督。神的名字包含了耶稣基督的名字，以马内利，神的儿子等等啊。神的荣耀包含耶稣基督的荣耀啊，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包括耶稣基督的。不过我们从一个比较广一点的角度来看，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从广一点的意义来看，旧约、新约来看，神的名字、神的荣耀啊、神的属性、神的作为，还有神的应许，当然还有神的吩咐啊、神的诫命啊，这样子呢就差不多很完整了。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所心爱的诗歌，或者我们喜欢唱或者喜欢选的诗歌，有没有包含了这几方面？神的名字、神的属性、神的荣耀、神的作为、神的应许、神的诫命。而且讲到神的属性，又要有这么多种不同的，不光是爱啊，神的名字包含了神的名字、耶和华的名字、耶稣基督的名字等等。你会发现呢、啊，我们的敬虔的传统啊，可能偏了在某几方面很好，那其他方面就需要学习。所以你要做，不论在团契也好，在教会，你是带领诗歌的、带领赞美的啊，你选诗歌的，把诗篇、以赛亚书、约伯记读得烂熟就对了。然后呢，把神的属性清清楚楚的有一个很基本的认识，这种的基本的认识呢，就带来敬畏的心，就带来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总要先认识嘛，就等于我们男女的关系哈，也是一样的。爱是什么？爱肯定要包含认识你所爱的对象，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爱只是停留在情感上了，是不可能维持的久的啊。你认识对方，他的个性、他的需要、他的长处啊、他的计划、他的价值观啊，同样的，我们要认识神的价值观，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标准、他的计划。好啊，出埃及记15章我们读过了，我们现在来看第7页，就是对面的。摩西临终的时候又写了一首敬拜的诗歌，是生命记第31章30节到32章43节，其中呢述说神在以色列身上伟大的作为。诗歌是充满着赞美的啊，我们不会从头到尾读的是40-50节的经文，但是请各位也翻到生命记31章第30节啊，我们翻到这个地方要解释一下，这首诗歌是很特别的。生命记第31章，我们从第24节读到第29节啊，我们先来看这首诗歌是怎么样的，在怎么样的场合，是为了怎么样的目的而唱出的。那这个是摩西临终时候的诗歌，我们一起来读24节开始，31章24节。来，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即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 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召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最后三十节起来读，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为众听。好，从二十四到三十节，摩西的歌是怎么样的一首的歌？唱给谁听的？以色列为了什么？见证什么？见证他们以后的不是，就是不对，就是犯罪啊，悖逆。英文是 witness against you， 就是敌对你的啊，就是指责你的见证啊啊，见证你们的不是。啊，诗歌也有这种的，也有这种的。那这个诗歌内容是什么呢？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啊，你看三十二啊第三节，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我们的神。啊，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诚实、无畏、公义、正直。但是啊，这怪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啊，你看正反两面的，神的话是两刃的剑啊，两刃的刀。神是公义的，就显明我们是不义的。所以我们越是赞美神的属性跟作为，就越看到我们的不是，我们的不义，这个才对。反过来说，我们若真的是认真的面对自己的不义、自己的罪的时候啊，就是说一个正确的方法去面对我们的不义，乃是回到神的面前来啊，领受他是谁，特别是领受十字架的恩典啊，再一次的领受他的恩典、他的怜悯啊，不是自己可怜自己在那里啊忧郁啊。所以真正认识自己的罪的人，乃是跑到神的面前来求饶恕，来再次赞美他的。反过来说，真正敬拜赞美的，不仅仅是哇啦哇啦唱的，是同时看见自己不配的。假如敬拜赞美不带来看见自己的不配，那种的生命是肤浅的。假如看见自己的不配而不来求饶恕而赞美的话，那种的生命是恐怖的。啊，这个恰恰是基督徒的两极、两种偏差。再来一次啊，有敬拜赞美而没有带来看到自己的不配跟不义的话，这种的敬拜赞美是没有深度的，是肤浅的。反过来，假如我们只有看到自己的不配，而不同时快快来到那一位值得我们赞美的神，来再次领取十字架的恩典的话，那种的生命是恐怖的、黑暗的、没有喜乐的。这第二种的生命呢，今天很少见，因为今天我们敬畏神的心呢，有些基督徒还没有起步，所以呢，还没有谈得上这种的问题。可能我们的问题是自第一种多过第二种。上一代很多基督徒有第二种的问题，我是指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那个时候啊，中山杰博士已经死了，有纪思文牧师啊、赵世光牧师啊、等等啊啊，他们来就是骂我们，指着你们都不像样，你们都不像基督徒啊，我们就低头捶胸说我们都不像基督徒啊。所以那种对自己的不配跟罪恶呢，是很明显的、很敏感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这啊流行的敬拜赞美呢，都注重音乐的技巧，不论是吉他和打鼓，穿上时装还要打灯，就像这个流行音乐一样，或者是啊最好的古典音乐的钢琴跟风琴的训练，那不论哪一种啊，两种都有这个问题，有什么职业的、专业的傲慢与偏见。啊，不论你哪一种啊，那 无论我们陶醉在鼓和吉他的电子琴的音乐中，或者我们陶醉在电风琴跟管弦乐团的圣乐中，假如没有同时有认罪悔改的话，两种的敬拜赞美都是肤浅的都不是达到神要我们达到那个境界。好，所以这首诗歌呢是见证以色列不是的诗。再来我们回到第七页，一至七。同样底波拉和巴拉也唱诗数算神公义的作为。这里是士师记第五章二到十一节，我们请姊妹读第二到五节，弟兄六到十一节。来，四世纪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十一节这里是以征战做背景的。那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是新月的，或者说我们以福音为导向的何善拿诗歌第127首，我们都会的。这是我们唱两节，然后呢我们再来思想这些赞美神的作为的旧约的诗同样是赞美神的作为。那我们呢比较喜欢唱神的赐福的作为，不过不要忘记，也要记得神那种征战的作为。好，127首。在这里做的是把经文跟诗歌连在一起， 那时候我们的诗歌本身没有那么宽，没有想到神的作为呢包含了他击败他的仇敌啊，但是的确是在诉说神的作为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一方面唱诗，一方面我们思考，其实经文呢是比任何一位写诗歌的啊的历代的圣徒呢，肯定是经文是更广更深的啊，神的作为，神的作为一至七啊。最后下面哈，诗篇多次的赞美神的作为，诉说他如何创造世界，托住万有，还有拯救他的子民脱离啊捆绑。创造、托住、拯救，托住呢啊，传统的教会称作护理啊，护理保护、治理的意思啊 ，provident 神的创造、神的托住或者是统管。和他的拯救。好，下面呢，你不妨在这个星期呢，在私人的敬拜，就是灵修中呢，做一个实验，对你应该有帮助的。你读一段经文，然后拿着笔，准备好纸张，再读，留意经文在哪里记载圣父、圣子、圣灵的属性。其实我的测验就是要你们做这件事情啊。啊，你所读的哪段经文呢，教导三一真神是怎样的神？他做了什么？他有什么作为？列出神的这些的属性和神的作为，然后用这些笔记来祷告，来赞美他，感谢他，为了他的属性感谢他，为了他的作为感谢他。这对你扩大对神的观念呢，肯定有帮助，同时会加深我们的敬拜，使它更有意义的。神的属性，神的作为，我想这一天半我已经重复了十几到几十次了。什么？神的属性，神的作为啊，还有呢，神的名字，神的荣耀，神的属性，神的作为。好，一至九，我们来看第二章了。根基打得稳是很重要的，下面可以跑得很快的啊。你最重要的那些，我们放在前面。第二章，我们来发现呢，圣经呢其实是一个宝藏。第一至九的下面，第一至九的下面，我们都喜欢与别人在一起，我们的社交的本能催我们去参加社团、音乐会、政治聚集、球赛等等。教会也是人的聚集，但是不一样。新约指教会的希腊文是 ecclesia， 我们来读这个字好吗？来。Ecclesia， 再来 Ecclesia， 就相等于旧约希伯来文的 Kahal， 就是 assembly 或者是聚集会众的意思。那 Ecclesia 呢啊，给我们灵恩派的第一代的宗派用了，做他们的宗派的名字，神召会。Ecclesia 就是神所呼召的会众，就是神教会的意思。所以他们取名取得很好的啊，但愿我们常常都有这种的圣经的意识，取名的时候呢，真的从根啊去找啊圣经的名字。好，最后一段一至九，教会的聚集有怎么样的独特的地方？为什么与众不同？教会的聚会不一样，是因为教会是神的子民，在神自己的面前的聚会，是在神面前的啊。我们在教会里不光是主日崇拜，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啊聚在一起。所以不能用人的方法，用人的思想啊，用人所想出来的方法技巧来敬拜神。教会的聚会是与神相遇，不仅仅是人与人相遇，则是一件不平凡超自然的事。教会的名字就含有这个意义，就是在神面前，因为是神召聚的啊。神在西乃上降临，就是要呼召他的子民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一至十，在旧约时期，神的子民按时聚在一起敬拜他，神也在这些的聚会中显明他自己的灵在，在西乃山上，然后在会幕，还有锡安山上的圣殿，神用不同的方法宣告他与他的子民同在，他与他子民的聚会 同在的。我们已经看过神是用他自己的名字来显明他同在。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0章24节，来。我们昨天已经看过神在那里记下或者设立他的名字，神的名字与他向以色列自我启示的地方有关联的，神的名字和那个地方有关联，这个地方成为敬拜的场所，因为神的名在哪里，因为神的名就是神他自己在哪里，以色列人就知道神特别是在那里的。同样的，神的名在教会啊，我们是基督教会，耶稣基督的名字在我们的教会啊，我们是教会，就是基督的教会嘛啊，基督教的教会，基督的教会，所以基督的名字就在我们中间啊，神的名在哪里，所以这个地方是敬拜的场所。同样的，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他荣耀的云彩，就知道他宣告他临在。在西乃山上，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的眼前，形状如烈火啊，云和火，这个是外在的标记，显明当神的子民聚集敬拜的时候，他特别与他们同在的。神显现他的临在第三种方法，就是除了云跟火以外，就是旧约所称的与上帝面对面相遇，面对面相遇。那今天我们很轻率的说，是啦，我们来亲近神，跟他面对面。当时呢，他想到面对面，面到神的时候，就想到这个烈火啊、雷电、云烟啊，是很大而可畏的事情的。今天我们太轻松了啊。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因为我们对神不认识，所以这么轻松。不是我说的啊，巴克说的啊。巴克为什么说没有比较一下清教徒？我们实在不认识神。太少了啊！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神定义显明他的面啊，他的面。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那这个意思是不是是一页？是不是我们见到神的面呢？不是的，我们看见宇宙无限的神的面。和每天在镜子里看自己的面当然完全不一样。神是灵，他里面神里面没有分胃了、肝了、肺了，没有肢体的。所谓神的面乃是一种拟人法，意思不是一张面孔，乃是神真正的灵在，神真的在这里啊。神这样子灵在的时候，与人直接亲身的沟通，灵在和亲自的沟通或者是交通。而人与上帝面对面站立的话，除了敬拜还能做什么呢？都看到自己的不配跟污秽。因此我们应该以寻求神的面，进入他的同在来理解敬拜，没有错啊。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7篇第8节，来。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是的，我们是要寻求神的面，进入到他的同在中。在当代敬拜上面有这句话的啊，那请记得，那个是大而可畏的啊，不光是一些很好听的吉他的和弦啊，进到你的同在中啊。我也会写那种的和弦，那种的诗歌，我们都知道哪些和弦怎么配起来，就让你感觉到很舒服的，好像冲凉一样那么舒服。我也会写啊，只要把那个和弦呢 从哆到提到拉到嗦，然后在后面再扭一扭就是了啊。但是这个神的同在啊是大而可畏，神是高高在上的同在，就是是那一位高高在上的神与我们同在，而那位高高在上的神呢，又偏偏的愿意与痛悔谦卑的人同住的。以赛亚书57章第15节，所以神的同在是他的威严和超越的显明的一种。我们要同时想到神的威严和 他的同在，或者是他亲近我们，他连续我们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对神的认识可能太过以自己为中心啊，所以这种大而可畏的，有时候我们读了就过去了啊。假如我们有灵修的话啊，就都过去了啊。我们寻求他的面，那当我们看到他的威严的时候，我们同时来赞美他的恩典，是在一起的啊，威严和恩典，他大而可畏，他的祭邪的圣洁和他的慈爱，不要光看他的慈爱。基督徒聚集敬拜神的时候，应该寻见耶和华的面。这种敬拜的聚会一般是以祝福来结束，祝福的时候也提到神的面的。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个是民数记第六章亚伦的祝福，一起来读：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以他的炼光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的炼光光照，就是他的同在光照我们。那下面那句话是很难懂的，什么叫神向我们扬脸呢？难道神在下面看我们在上面吗？对不对？很难明白的 这句话啊。神做我们的仆人，向我们扬脸，扬脸当然的意思就是以慈爱啊，以喜悦来看我们啊。要想一想神的奥秘，神的低就迁就我们是多么的奇妙。神向我们扬脸啊，以他的炼光光照。那民数记这里讲到神的面啊，我们现在看一看哥林多后书啊，神的面啊，有很精彩的一种的成全，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基督里呢，看到他的面光，或者说反映出他的面光。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十五节读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他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他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躺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这里说哈啊，当我们不信不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好像有一面的帕子啊，就隔着我们就是瞎眼的。但是当我们愿意归向主，就是以信心顺服来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无惧的就看见神的荣耀。第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耶稣基督现在是以他的圣灵来做工的，来临在我们中间。主的灵在什么地方，那里就有自由。好，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就能够因为圣灵的缘故，我们就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那你记得摩西看见主神的荣光的时候，他下山的时候呢，他脸上发光的。在讲什么？我们敞着脸得以看到主的荣光的时候呢，就好像从镜子反照，就变成主耶稣的形状，荣上加荣，比摩西的脸上发光更光。摩西啊，神向他光照，是的。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救赎计划的高峰，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赐下圣灵，圣灵使我们能够啊，罪的赦免的时候，能够敞着脸看到主的荣光，好像镜子反照，所以我们就反映出主耶稣的荣耀，他的形状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或者就是主的灵所做成的。和合本是这样说的，这是主所做成的，他就是那灵。或者我读一次十八节和合本啊，我们众人面上的帕子既然已经解开，反映主的荣光，或者翻译成对着镜子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主那样的形象，大有荣光。 这是主所做成的，他就是那灵。好，所以敬拜是赞美他的荣耀，瞻仰他的荣耀，最后也反映出我们的荣耀。下一次你做礼拜的时候，留心注意有没有听到神的面这个主题，或者你自己选诗歌的时候有没有选到关于神的面的诗歌或者经文。旧约里的基本原则就是敬拜就意味着神与他所召聚的子民同在，新约也同样教导这个原则的。这个原则对当代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当我们进入敬拜聚会的时候，崇拜会的时候，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正如神临到以色列中间，真正与他们同在，他今天也在我们中间，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的名在他们身上，同样的在我们身上，他向他们显明自己的荣耀，今天他向我们显明基督的荣耀，他以他自己的面光光照他们，同样的神也以他的面光光照我们。不过我们要认罪悔改才能够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所以第十二页，那这本书是几十年前写的哈，跟今天2009年在海外的华人的我们有没有同感呢？星期天早上当闹钟响起的时候，把它关掉就算了吧，就一次晚一点，我去看看电视或者听听录像就可以参加崇拜，上网上就可以参加崇拜的嘛。因此你就按你自己的意愿去所谓参加崇拜。奇怪，为什么我们会忘记集体的敬拜乃是与又真又活的神的约会，来到神自己面前聚集来敬拜他，应该是整个礼拜的高潮才对，而不是一个重担过了然后做我们喜欢做的，下午做我们喜欢做的事参加团契或者去吃饭或者是聊天敬拜才是一个星期的高潮才对。好，现在我们又要看另外一个主题了。他说试想一个风和日丽的礼拜六下午，球场坐满了球迷，两队球员跑到草地上，但是呢没有队长，没有评判员，所有足球的规矩或者是棒球的规矩都取消了，结果是天下大乱，对不对？没有规矩怎么打球。同样的，敬拜也需要原则和规矩，人没有自由，人是没有自由随自己的意思发明敬拜的规矩的。敬拜不应该是我们去发明的，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不是的。宇宙中唯有三一真神配受我们的敬拜，而他设立了敬拜他的原则的。教会中呢，这句话是清教徒的话 regulative principle， 敬拜的准则，就是管理我们敬拜的准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敬拜必须根据圣经的教导的。那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呢，21章第一段是这样说的：敬拜这位真神呢，必须要按照神自己设立的法则，限于他启示的旨意，才可蒙他悦纳的。所以，不可按人的想象和道理、撒旦的建议，或以任何可见的表象，或其他非圣经所规定的方法来敬拜上帝。比方说，假如母亲节从头到尾是高举母亲的话，那就不叫敬拜。因为母亲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当然你敬拜之后尊敬母亲很好或者是爱国的日子， 你选任何一个季节呢，还是不要忘记神才是敬拜的对象。或者我们第十三页更清楚地说，圣经既然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唯一无误的准则，公共敬拜的原则必须从圣经，而只从圣经而来，或者从圣经的教导推理而来。敬拜的准则从旧约礼仪的法律和道德律里都多处看得见礼仪的法律就是那些献祭过节 的律法的规矩，道德律就是十诫。在礼仪法中，神赐下他关于敬拜细节方面的旨意，当会幕被建造时候，神就吩咐必须按照他所启示 的计划来建造会幕的，不是随便把一些布连起来，不是的，神说明是什么布，多长多宽都定好的。 所吩咐你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好像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生命记第四章第二节，圣经记载一件令人深省的事情，两位祭司啊，不理神的敬拜准则，擅自立新的规矩来献祭，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他未曾指定的燔火，就是世俗的火。好，我们来读列位记十章第二节，来，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去，把他们消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这件事肯定神所定下的原则，就是以色列人敬拜他必须按照神启示的旨意的。旧约的礼仪律在会幕圣殿的敬拜方面的细则，今天已经不是通用了，因为新约耶稣他自己一次的已经献上自己基督已经来成全了礼仪的律法。可是这并不表示敬拜的准则就过时了，不是的，因为还有道德律法的，就是十诫，说明神的旨意。今天我们还需要守道德律道，十诫的头四诫管理我们今天的敬拜。来，我们来看十四页第一条诫命，我们来读第一条诫命，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真正的敬拜只朝向宇宙的真神的，不可留任何余地向偶像、圣人、天使、玛利亚、宇宙任何人或者什么东西敬拜，不可以。每年复活节前夕呢，俄国的东正教会都举行守夜礼拜圣堂大门一开，你会看见人抬着一台棺木，你近前看会看见棺木里有耶稣的画像他们不是雕刻偶像，他们是用画的他们并没有意思违背十诫的第二诫，因此耶稣的像不是立体的只是平面的图而已。这种习惯符合敬拜的准则吗？那我再问，教会挂那个咖啡颜色那个耶稣的图画合乎敬拜的准则吗？你知道那个有胡子的那个20世纪初美国一个模特而已嘛那不可当作敬拜的对象那儿童圣经可不可以有这么多的耶稣的图画现在很多的儿童圣经里面很多耶稣或者是别的摩西啊、以利亚耶稣基督的画给你过去想一想总之呢就不可当作敬拜的对象。好，那挂这个十字架当作挂在景象上呢基督徒我们基督教没有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的，不要买那些有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的那些来挂基督教的十字架是空的，耶稣已经复活了跟天主教东正教不一样我们的十字架是空的，我们纪念这个羞辱的记号，因为我们的救主曾经挂在木头上，但是他已经复活了假如你家里面你的客厅又摆十字架又点蜡烛又有油画，有的有些基督徒的家里我去过就摆得好像佛教或者其他宗教一样，好像一个坛这样子的可以吗？不是敬拜，不可以当作敬拜的对象。那我们都很渴慕更加亲近主耶稣但是这样做是否那些的话那些的像你就会联想那个就是耶稣。好，可能你家里没有摆一个坛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心理学家跟灵恩派的又有心理学影响的，就来教你怎么灵修神学大家闭着眼睛想象你小的时候谁伤害过你的心灵意志然后呢你就再想象耶稣就在你面前，想象闭着眼睛耶稣就在你的面前这样子就等于你自己制造一个耶稣的画像在你的思想中何况还是用催眠的技术来做的，简直是催眠嘛心灵的意志不要得，因为它是用催眠的方法，也就是从邪教借过来的，所以很小心不管是基督教什么大的心理学家来教你，大的什么什么专家来教你，要很小心那个内在的所谓内在意志 多多少少都让你想象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那你脑袋的耶稣就肯定跟我脑袋耶稣是不一样嘛，我们可能都选不同的模特儿，对不对啊？那些是模特儿吗？那些油画啊，或者你是想象一个出来，你小心啊。第二，就讲到第二戒了，敬拜的形式必须是属灵的，不是属物质的，我们不可以靠一些图像敬拜上帝。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好，下面呢是威敏斯特小要理问答。那这些是十七世纪小孩子都要背的，在英国跟美洲都要背的，小孩子都要背的哈，何况成年人。这里第五十条是这样问的，十诫的第二条吩咐我们要做什么呢？好，我们来读答。第二诫吩咐我们要领受遵从上帝在圣经中所规定一切有关崇拜的规则，并保守它纯全和完整。好，那这个正面的，我们要保守圣经规则的纯全和完整，就是完全的去遵守它。好，五十一问是问第二诫又禁止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来读答。第二诫禁止我们用任何图像样式来敬拜上帝，或用圣经所谓规定的任何方式敬拜他。下面第十五页，上帝并没有禁止我们享受艺术作品，艺术的创作本身不邪恶，可是我们不可以用艺术作品来敬拜上帝啊，图像雕像可能会障碍啊，阻挡我们的敬拜，他们可能遮盖神的荣耀。以赛亚这样质问的，你们究竟将谁比上帝，用什么形象与上帝比较呢？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只能够沉默。三一真神只要画出来的话，他的荣耀必定被遮盖。同样的，图像会误导人对三一真神持错误的观念。以色列人呢，在西乃山用金牛犊代表上帝，就是这样子犯罪，他们就犯了第二戒。我们必须承认，在敬拜场所误用图像或者艺术作品是很危险的。我们要这样的自问，我们把基督的图像画在玻璃窗里，或者画在教会的墙上，是否符合圣经啊？第二戒吩咐真正的敬拜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这准则有哪些的含义呢？第二戒禁止敬拜偶像和被造物的形象，究竟限制我们不可做哪一些事？审美观与五官的刺激往往妥协了属灵的真的敬拜原则。那这里是清教徒，就是十七世纪的英国的基督所定的啊，对十诫的看法，或者对十诫对我们敬拜的准则啊。我知道有一些的教会并不这样看，他们就是说觉得没什么妨碍的就去做。他们的看法是圣经所吩咐的有先例的才去做。我们休息之后再继续。